1911年10月10日，这是不平常的一天，是划时代的一天呢。武昌翻天覆地起了变化，清政府的官员被全部赶走，起义军就控制了全城，老百姓乐得眼泪都淌出来，全城妇女老人大人孩子全都涌上街头慰问义军。但是在欢乐之余，作为领导人的吴兆麟并没有放松警惕，命令义军牢牢地守住阵地，加强城防，准备清军反扑。同时命令熊鼎坤带着120名军兵，穿着崭新的军装，拿着号赶奔佘山。当他们刚登到佘山顶上的时候，万里晴空，东方的日头是刚升起来，映着红日，在响亮的军号声中，他们就升起来，象征着中华民族第一面国旗，红黑黄三色9角18星的大旗。人们举行注目礼呀，旗帜顺风飘扬，激动着人心，大伙全都掉了眼泪了。升旗之后，派人在这守护着，熊鼎坤又率领人回到城里。哎呀，这回城里啊，敲锣打鼓，笑语欢声，街头巷尾全都是老百姓，比过年还要热闹10倍。同盟会的会员、共进会的会员、文学社的社员、日知会的会员，以及过去的科学补习所的所员，都以功臣自居，大家纷纷走向街头，扬眉吐气，以胜利者自居，见着面握手言欢呐。那些官办的学堂都自动放了假了，什么铁路中学呀、矿山中学呀、陆军中学堂、陆军小学堂、师范学堂，这些学生也自动走上街头，蹬着凳子开始讲演，揭露满清的黑暗，颂扬义军取得的辉煌胜利。围观的老百姓数以万计，人们听着这些真理，没有一个不高兴的，因此老百姓是衷心拥护起义军。根据这个情况，吴兆麟做出决定，这个起义军算怎么回事？因此经过研究，正式命名起义军为湖北革命军，什么军衔了，一切一切的都沿袭旧制，暂时不变。同时还规定，上至总指挥，下至公务人员，每月生活费一律是20元，这就叫平等待遇。大家一听更高兴了，哪有这种事儿？当大官的跟兵都开一样的钱，这可真是平等自由啊！一个个是干劲十足。这个总督衙门经过激烈的战斗，有一半全倒塌了，所以呢，他们把办公地点挪到咨议局大楼，这楼是近代化的建筑，同时房间也多，就这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办公室。老百姓有事可以随便出入，其他的人也可以随便出入，这大楼里头是接应不暇呀， 热火朝天。当然说这些老百姓恨透了腐败的清政府，不用任何人动员，自动的把辫子全都剪掉了。还有些人呢，为了恢复汉装，把压箱底的衣服全拿出来穿上。更有甚者，到了唱戏的戏园子，把那些戏装全都给取出来了。有的人穿上武松打虎的服装，有的人穿上燕青打擂的服装，和在街上这一走，吸引了不少人观看。再瞅这些人，六愣抽口硬撞金，鬓插英雄球，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是扬长过世。他们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响出暴风雨的掌声。本地的商会自动的杀羊宰牛，犒赏三军。要说义军呢，战果是辉煌的，咱别的不说，仅就一项，他们占领了关银号、金元局、银元局、铜元局，同时占领了藩库。仔细的一过，这数目十分惊人啊。黄金15400多两，白银220多万两，铜钱60多万枚，官票230多万张，大洋100多万块。如果折合现款，都超过6000万两白银。这么多的钱，如果有眼光，能用到刀刃上，对待革命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威力。可惜一样啊，旧的官僚被打倒了，新的官僚又出现了。这么多的钱全都落入新的贪官污吏的手中，这是实在可惜的一件事。按下这个不说，单说革命队伍当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。突然的胜利使大家有点冲昏了头脑，现在人人都以功臣自居。共进会的人说，我们共进会功劳最大。文学社的人说，我们文学社的贡献最大。攻城第八营的人就说，我们首先打响的第一枪，我们的功劳最大。南湖炮队的人不服气儿，连拍桌子再跺脚，说如果没有我们的炮兵，你们能取得胜利吗？这第一功应该是炮兵的。因此互相拆台，互相不服气，甚至都骂起来祖宗。吴兆麟带领众人在议会大楼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。那么现在湖北革命军有了，湖北军政府成立了，你得有头头啊。是谁当都督啊？谁当这个部那个部的部长啊？谁管文谁管武啊？你没有人负责，那怎么能行？大家都知道，革命更要注意纪律，革命的制度更要健全，不然的话就无法生存。虽然经过一天的自由，但是人们都感到必须有个最高的仲裁者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，这无政府状态还了得吗？都不服天朝管，谁说了都算。 那不乱套了吗？所以当务之急得选出最高领导人，就是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。选谁呀？选不出来。会议开了有一天半，互相都骂起祖宗来了。提谁准有人反对。本来嘛，原来选出的头头刘公是个贪生怕死鬼，到现在这位躲哪儿去了不知道。当初选出的总指挥蒋义武现在也下落不明，还有人传说他投江死了。孙武现在有病躺在床上，他就是没有病，由于孙武把炸弹蹲响了，暴露了目标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人们对他也不服气。熊秉昆吧，人们认为虽然说战斗勇敢，攻打祖督衙门也立了大功，但是做都督不够资格。充其量他无非是个班长，那怎么能行？江明经也不行，当个部长之流的还可以，当都督那差别多。吴兆麟是临时总指挥，比他们还都强，但 也不够资格。你说谁都不够，选谁？哎，后来不知道谁提了个建议，我说各位啊，咱别争了，这事争到月底也没头绪，我看咱们在座谁也不配当都督。我提议有个人，此人姓汤，叫汤化龙，非他不可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汤化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在湖北地区跺一脚颤三颤。论旧制，他中过举人、进士、翰林；论新制，他到东洋留过学，而且取得了硕士学位。回国不久就被湖北省推选为咨议局的议长，威望也高。哎，这个人这么一提议，大家是一致通过，对，非汤化龙不可。汤化龙在哪儿呢？赶紧请他来做都督。你说这事儿怪不怪？在场的人各党各派都是经过浴血奋战，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果实，谁也掌握不了，非得请个外人。而且这汤化龙还是满清的官，不但没参加战斗，没支持起义，还起到破坏作用，非要把他抬出来当都督，这也堪称是一大奇闻呢。不是说这些人都糊涂都愚昧，实在是选不出合适的人来了。马上熊秉昆领着一伙人就像抓贼似的调查汤化龙在什么地方，好不容易算把细底摸出来了。当义军代表进了汤化龙家的时候，汤化龙以为要枪毙他，吓得他好像没尿了裤子，绳子也准备好了，手枪也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一抓他的时候他就自杀。哎，他没想到熊秉昆进屋之后恭恭敬敬向他敬了个军礼，态度非常和蔼。您就是汤化龙汤先生吗？
我不。
您不要害怕，我们这次来是请您来的，大家一致拥护您主持会议，一致拥护您做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，我是奉命前来迎请。外边车马都准备好了，请您赶紧跟我们走吧。 哦，唐化龙一听，这真是怪事儿。怎么让我当大都督？这个天大的奇闻呢？我干了点啥呀？不但没罪，我还当了大官了。他心里是非常高兴。但是这个人呢，老谋深算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哎呦，客气了几句，不行，鄙人才学不够，怎能胜任得了呢？熊秉坤说，够不够您甭跟我说，一千多人在资玉局大楼都等您呢，您去向大伙说去。就这样，唐化龙换了身新衣服，骑着马来到资义局。大家为了表示欢迎，还放了一顿排枪，列队迎接。唐化龙走进会场的时候，一千多人起立鼓掌，就像欢迎什么英雄凯旋归来似的。有人把他架到主席台上去，那些指挥都向他敬了军礼，让他坐到正当中。到了现在，唐化龙这心呢，这才稳定下来，往台下扫了几眼，心说，我以为这革命军都是红头发蓝垫脸，满脸横丝肉，蛮不讲理，要这么看起来跟平常的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嘿嘿，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就是这些人夜晚间就能攻占武昌，不能说不是个奇迹呀。可他们这些人当中就没有一个够做都督的，为什么请我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他们资历太浅呐，耍枪杆子玩命型，要执掌全局，他没有那个才能。哼，看来包括吴兆麟、熊秉坤、江明京等等等，全都是愚蠢的家伙。你们呢，就得找个人管着。你们憎恨等级，还羡慕等级，口唱自由，还得找个人管束。现在，论资格，论才能，非我莫属。哎呀，这官来的可太容易了，我应当接受大都督这颗大印。但是他又一想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千万要审慎对待，不可鲁莽从事。他权衡了一下利弊，虽然说武昌被义军给占领了，就全国范围来讲，这是弹丸之地，那清政府实力相当雄厚啊，我听说大兵正在南下，武昌城四面不久就要被围啊，究竟谁胜谁负很难断定。要叫我当了大都督，将来找我算账，我就得护灭九族啊。不不不不不不，这官我不能当。但他又一想，这帮人这么热情把我给请来，我要言辞拒绝，他们就许把我收拾了。我呀，不能丧失人心。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有了有了。莫不如我找个替罪羊， 把他推到前边当大都督，我退到幕后操纵，将来时机要到了，我再一脚把他蹬开，我再就职。谁做这事合适呢？他忽然想起来，原来的第21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。这个黎元洪呢，有个绰号叫黎菩萨，此人在众官当中那是最好的了。当时满清政府腐败透顶，当官的作威作福，欺压老百姓，可唯独黎元洪例外，对待上司非常恭谨，对待士兵从不打骂，要不大伙怎么给他送了个黎菩萨的美称呢？就是这人呢，心非常善。另外黎元洪这人啊，长得胖乎乎肉乎乎，慈眉善目的，外表也挺讨人喜欢。唐化龙一想，我得把大伙说服了，不然他们不同意怎么办？因此他站起身来，轻轻嗓音开始了他的讲话。你想在这帮人面前他是凤毛麟角啊，唐化龙善于舌辩，那小嘴巴巴的，把大伙说了个心服口服。最后一提到黎元洪，大家是一致同意。这事儿也是一大奇闻。你想那黎元洪也是反动高级军官呢，在武昌守义的时候，他不但寸功未立，相反领着他的部下还屠杀过起义军。竟然要这个人出来当大都督，还要管这些革命军，你说这事儿怪不怪？大伙一致同意，又派熊炳坤去找这黎菩萨，可怎么找也找不着哦。原来10月10号的那天晚上，武昌守义开始，双方展开激战，黎元洪率领他21混成协也加入战斗，后来他的部下将人打垮了。黎元洪见势不好，是逃之夭夭，他没敢回家，躲到一个副官他们家去了。这副官叫李少波，他们家有间小屋，把黎元洪藏在这儿了。这义军上哪儿找去？哎，后来这副官手下有个护兵，这护兵倾向革命，把这消息给透露出去了，故此熊炳坤就找到李少波副官家了。当义军刚一出现在门前的时候，李少波吓得面如土灰啊，心说完了，抄我们家来。这家就得护面九族都得拉到街上枪毙去。后来熊炳坤说明来意，李副官这才放心。哎呀，十分感谢，十分感谢。李协领就住到我们后屋，走吧，我领你们去见。等大伙到后屋一看呢，黎元洪踪迹不见，前院后院哪全找到了没有，把厕所也找了没有，心说这人哪儿去了呢？熊炳坤一看，哎，那床啊没人碰，他一个劲儿跳舞，窗帘直哆嗦，撩窗帘往下一看，好嘛，这位李协领正在床底下备难呢。就这样大伙扯脚脖子把他给拽出来。黎元洪吓得脸上的胖肉嘣嘣直蹦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熊炳坤拉把椅子先让他坐下，让人拿了热毛巾先给他擦擦脸。熊炳坤恭敬的敬了个军礼， 耐心地向他解释。李先生，别害怕，鄙人此次前来没有歹意，我是奉命前来接您，就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要职，数千人都等着您光临呢、啊。门前准备了马匹，您赶紧杀马吧。
啊！李元洪一听，这真的？这世界上的怪事何其多也！这可谓是怪事之中的怪事啊！
哎呀，不对，他们肯定把我骗去，要跟我算账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去，干脆我想出脱身之计，快逃了我这条老命。